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希望在以下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们能够抛开一切的杂物，专心地学习神的话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三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十四和十五节。创世纪三章十四、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里说的蛇是蛇家族的总称，而这条蛇被撒旦所缚，用来引诱夏娃，所以这条蛇就成了魔鬼的一个象征。从神对蛇的咒诅中，我们看到当时的蛇是有脚的，这一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启示录十二章，蛇也被称为龙，是魔鬼的象征。在圣经里，蛇和龙这两个字经常是互换的来使用。传说中，人们也相信龙是有腿的，有腿的蛇就像一条龙，而没有腿的龙就像一条蛇。蛇和龙两者的关系，岂不叫我们非常惊奇吗？很多国家，很多民族都有关于龙的传说，我们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，甚至将龙看作神。其他的民族就非常尊崇蛇，因为蛇是智慧和能力的象征。人堕落的责任应该归咎于撒旦而不是蛇，但为什么神偏偏要咒诅蛇呢？这似乎不公平吧。其实神的咒诅是直接指向撒旦的，但因为撒旦利用了蛇，所以咒诅也会影响到蛇。比如很多时候人犯罪是受了魔鬼的引诱，但这并不代表说人就完全没有责任。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魔鬼，正因为这样，审判的时候神会审判魔鬼，也要审判犯罪的人，因为两者都要负起犯罪的责任。但是魔鬼所受的惩罚会远远超过人所要面对的惩罚，因为魔鬼才是一切邪恶的源头。虽然蛇受了咒诅，失去了腿，但实际上这个咒诅是直接指向魔鬼。那么这个咒诅背后还有更深的含义吗？创世纪三章十四节神说，从今以后蛇要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翻到诗篇七十二篇第九节。诗篇七十二篇九节说，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填土。 甜土代表了羞辱和降卑。神告诉魔鬼，他将要受到羞辱，将要降卑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女人的后裔是谁呢？这里提到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。基督在圣经中被形容为一粒种子，其实后裔原文的意思就是种子。圣经也形容主的门徒为种子，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可以清楚看到。所以创世纪三章所提到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基督，但同时间也指主耶稣的门徒。神对魔鬼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这是指什么呢？神告诉魔鬼，不错，在第一个回合里你似乎占了上风，但将来女人的后裔肯定要战胜。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会永远受魔鬼的破坏，终会有一天女人的后裔会战胜魔鬼，让人跟神重新建立这个关系。不过要这样做，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说要传福音，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已经来到，已经胜过魔鬼，而凡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也要战胜魔鬼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弥补了我们的罪，以致人能够跟神和好。不但如此，凡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这里说神不但让基督战胜了撒旦，并且还要把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已经向魔鬼宣战，从今以后靠着主耶稣的能力胜过一切的试探和引诱，把创世纪三章的局面扭转过来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将要伤撒旦的头。伤蛇的头是一个致命伤，就是说耶稣会彻底的打败撒旦，但蛇会伤他的脚跟。耶稣基督必须付上一定的代价，为了救赎我们，主耶稣经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也是透过十字架他取得了永远的胜利。如果你是信主的，要记得你正参与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，敌人是魔鬼，在这场征战中受苦受伤是不可避免的。既然借着苦难基督能够战胜魔鬼，那么我们也当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神必定把最后的胜利赐给我们。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神给予人的惩罚。 你心里会否觉得神是小题大做呢？吃了一个果子就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，是不是太过分呢？人跟神思想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人对罪一点都不敏感，所以觉得神的惩罚太重了。神对罪的看法跟人确实是不一样，神是圣洁的，绝对不能包容罪，所以他要采取一个严厉的管教，让人知道罪的后果是非常严重。如果你觉得神实在太过分的话，那么这反映出你对罪一点都不敏感。对罪不敏感的人通常觉得罪是一件小事。比如有人犯了奸淫，教会执行处分，你非常不满，觉得教会小题大做，其他教会也没有这么严厉，为什么传道人却坚持要处分呢？其实你的不满只反映出你对罪的不敏感。哥林多前书五章，有人犯了乱伦，教会没有执行处分，结果保罗马上执行处分。为什么你不以圣经为标准，以圣经为借鉴呢？为什么硬要拿其他人的做法来做一个比较呢？所以大家要明白，神对罪是绝对不妥协的，我们必须学习顺服神，远离罪。即使在管教亚当和夏娃时，神也给他们一个盼望和应许，他们的后裔最终会胜过魔鬼。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说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明明犯罪的是人，为什么地却为我们的缘故受咒诅呢？咒诅是非常严重的事，因为人犯罪，地就莫名其妙地受咒诅，这是什么的一回事呢？大家要明白，罪是有后果的，而后果不是单单影响我们自己，而且影响周围的人和事。很多人犯罪时会这么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怕法律的制裁，甚至不怕下地狱。表面上他们很潇洒，但实际上是很自私，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。罪的后果不但影响他自己，而且影响他的家人、朋友和周围的事物。创世纪三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。为什么地会受咒诅呢？神要告诉我们，罪是有后果的，而且后果是非常深远。本来地是为人而造的，各样的水果都是供给人用的，但是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，人必须懂得去敬畏神。所以当人犯罪违背神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祝福也随之而消失。从今以后，亚当和夏娃再不能够享受这份福气，他们必须劳苦干活才得糊口。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万物都是神为人造的，而且神把所造的一切交给人去管理？但是当人失去了敬畏神的心时，人也失去了对万物的尊重，结果万物也不尊敬人了。出于人的贪心，不断采伐天然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完全忽略神的吩咐，藐视神所创造的一切，结果人要面对天然的灾害也越来越多，神所给予地的咒诅就越来越明显。今天水源越来越短缺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污染的缘故，人的自私和欲望污染了神所创造的一切。还有现在沙漠地带不断地扩展，因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砍伐树林，为了发财无情地毁灭神所创造的一切，现在人就开始承受这一切的后果，神对地的咒诅就越来越明显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，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三章十六节提到苦楚两次，很明显，因为犯罪的缘故，痛苦进入了世界，痛苦因着罪而进入了世界。女人自从犯罪后，就要忍受生孩子的痛苦。显然，在犯罪之前，生孩子是没有痛苦的，是犯罪之后，神才把生产的痛苦加在女人的身上。另外，从今以后，女人要服在丈夫的管辖之下，学习顺服。很明显，起初被造的时候，男女是平等的，他们互相帮助，彼此相爱，同心服侍神。但因着女人所闯的祸，神命令女人从今以后要服在丈夫的权柄下。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，你肯定不喜欢听这样的话。记得有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聊天，有些姐妹说，为什么妻子要听从丈夫呢？如果丈夫根本比不上妻子，妻子在各个方面也是第一的，那么还要听从丈夫吗？作为姐妹的，如果你只愿意听从一个比你属灵、比你聪明的人，那么在结婚前，你就需要慎重的考虑，千万不要急着要跟对方结婚，因为结婚后，你就要按照神的话来行事为人。为什么神要妻子听从丈夫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如果妻子和丈夫各持己见，妻子说要去买东西，丈夫说先别买，用完才买，最后谁来做主呢？一个家却没有一家之主，将会永无宁日。另外，一般来说，女性是比较感性，情绪不太稳定，很容易受骗，夏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在夫妻的关系中，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手，从旁协助他更加爱神，更多去服侍神。如果看见有什么问题，他当然可以提醒丈夫，而丈夫也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跟妻子相处，并且以身作则，立一个榜样，作为妻子孩子效法的对象。我们翻到彼得前书三章三到五节，彼得前书三章三到五节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是神所定下的家庭结构，所以当你顺服丈夫，你就表明对神的顺服，在神眼中这是极为宝贵的。当然，做丈夫的也有他们的义务和责任，他们需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因为将来丈夫也要向神交账的。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说，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了神给予亚当的惩罚。虽然亚当不承认自己的错，但还是受到惩罚。神要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。如果亚当直截了当承认自己的错， 结果肯定不一样。因为圣经说，神是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大有慈爱。但因为亚当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罪，还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所以神迫不得已要更严厉地管教他。那么亚当受了什么惩罚呢？首先，亚当从今以后必须劳苦。创世纪二章九节，因着神的祝福，地就产生出各样的菜蔬和水果，供给人用和其他的活物用。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，地不再自动产生出菜蔬和水果了，人必须汗流满面，辛苦工作才得生存。不但如此，创世纪三章十八节说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并没有造荆棘和蒺藜，在人还没有犯罪前，地只会产生出有用的东西。自从人犯罪后，地开始产生出没有用的东西，就如荆棘和蒺藜。换句话来说，即使亚当劳苦，也不一定得到他需要的植物，他的劳苦可能换来的都是荆棘和蒺藜。这是一幅突然的图画。从今以后，大自然不再跟人类协调了，甚至连动物也不服从人的管理。起初动物是非常顺服的，但因为人犯罪，动物也变得不顺服，甚至成为人类的威胁。正如地一样，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最后，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回尘土。人犯罪后，就要面对衰残和死亡的威胁。亚当除了在属灵上经历了死亡，就是跟神的关系隔绝，还要经历肉身的死亡。神的话完全应验了，而死亡已经在亚当的身体发动了。亚当最后的目的地就是要归回尘土。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岂不是描绘了人的一生吗？首先，人必须要劳苦。劳苦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糊口。人一生就是汗流满面，奔波劳碌才能得吃的，这岂不是我们一生的写照吗？不管你是国家的主席还是一个农民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，汗流满面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能够生存。那么生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等候我们归回尘土的日子。这岂不是人生的一个悲剧吗？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罪使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，离开神以后，生命就变成虚空，一切的劳碌所换来的都是虚空的，人生的结局也是虚空。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希望大家能够深深意识到这一点，罪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，非常深远的。我强调深远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可能你在想，亚当和夏娃犯罪，为什么会牵连我们呢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因着他们的罪也要受苦呢？希望大家不要抱一个自以为意的态度，去埋怨亚当和夏娃，否则我们就跟他们一样，把责任推给人。今天你看到自己的罪吗？你每天所犯的罪都会增加这份虚空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美国有很多问题青年，为什么他们变成这样呢？根据调查报告，这些问题青年都是来自破碎的家庭，他们父母因着婚姻的问题而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。有些做父亲做母亲的，为了关心自己的欲望，过于关心孩子，随意离婚再婚，搞婚外情， 却没有考虑到这一切对孩子都有深远的影响。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性情变得非常乖僻，心中充满了仇恨、不满、埋怨，这一切是什么后果呢？这一切都是罪的后果。父母的罪直接影响了孩子的成长，而孩子的问题也直接影响了社会。罪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。现在希望你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必须严厉地管教亚当和夏娃，以致他们明白罪的严重和破坏性。请大家记得，罪带来深远的后果，不但祸害自己，也殃及其他的人。从神对亚当和夏娃的处分，我们看见神的美善。为什么呢？神的美善在于他对我们的爱。如果管教能够帮助我们，神会不惜一切去管教我们。他不是那种放纵孩子的父母，绝对不会溺爱我们而不管教我们。相反的，正因为他爱我们，才会这么严厉地管教我们。希望透过这么严厉的管教，我们能够学会害怕罪，学会顺服神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生命。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，神再次向亚当和夏娃表明他的爱。神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改变，而管教也是出于爱。神不是因为要发泄自己的怒气，所以管教他们，而是出于对他们的爱。服侍主的工人必须谨记这一点。有弟兄姐妹软弱犯罪，你要执行处分，必须以爱他们做出发点，才能够帮助他们。千万不要抱挑剔、厌烦的态度来执行处分，这就跟神的心肠背道而驰。被罚的信徒完全感受不到神的爱，这样的处分肯定是徒然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